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传道书，旧约的传道书第十章，让我们看到在人生当中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为什么不公义呢？就是因为很多人采取的所谓的中庸路线，走中间路线。那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一节经文，听众朋友，你觉得很好吧，对不对？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人生到处都看到这些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一夜风流可能让你得到致死的怪病，就是性病。好几年前有一位弟兄来告诉我说一件事情，他说他自己在基督教家庭里面成长的，也从来啊没有鬼混过，算很规矩的。但有一次因为工作的关系离开家，跟朋友到外面去喝酒狂欢，就在这一天，就这一次，我也有一次，那结果呢怎么样？就那天晚上他狂欢得了什么？得了性病，我不得不和未婚妻，结果就取消的婚约啊。这是年轻人告诉我这件事情。听众朋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传道书十章一节，死苍蝇会令到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的，真是很惨。一个母亲曾经花了20多年的时间要教导她的儿子成为智慧人，但是很可惜，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坏女孩子出现了，她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就让这个年轻人成为一个大傻瓜。这里说到就是一点愚昧，一点点就够了，就毁了那个人的一生。那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啊，这件事情要得到警告啊，一点愚昧可以毁掉人一生，也毁掉别人的一生。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右啊，右边代表有能力的意思，智慧人的心居右，意思就是说不管他做什么他都很用心的去做，认真的去做，他不会做一些伤天害理的或者马马虎虎的做。可是愚昧人的心是居左，什么意思呢？就是居左的意思就是说他心不在焉，不认真做事。听众朋友，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要用心的去做，认真的去做。如果特别你要服侍神的时候，你就要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带着热忱去为主做工，不要像啊服侍主啊做苦工一样。不论你做什么事情，我们要热忱的去做一件事情。我们看第三节，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那愚昧人不需要举牌子说我是一个愚昧人，不要举牌子，他只要一开口，或者说甚至他不必说话，人家就可以认出来他是一个愚昧人。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那么有人会站起来表达他的看法，那么有人所提出来的意见也许很周详，建议很好，我想啊，这个人建议实在太好了，他是这个人真有智慧。可是又有另一个人他起来说话，可是他一开口的时候就让人很头痛啊，让人摇头。那么圣经说这一类人就是愚昧人，他这样起来说话已经告诉别人说所有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人。我们看第四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这里说到在日光之下的人要学习息事宁人，要学习安抚人心，要采取这个屈服的立场，不要硬来。也就是说如果你打不过他，那你就投降吧。所以要有智慧，息事宁人，站在一个低姿态。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第六节， 国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怎么说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今天也许也发生这样的情况，人把尊位，就是意思说人把这个尊贵尊荣的位置让给了罪恶。以前我们知道罪恶是隐藏起来的，隐藏在后街小巷里面，被看作是一种误会，下流下流的事情。但是今天罪恶已经出现在阳光大道上了，犯罪的人居然大摇大摆，因为罪的地位已经提升了。尤其今天看到那些肮脏的有些媒体电视，罪更是很夸张，夸张在那里炫耀。这个就是所谓的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听众朋友，你听过电视上访问一些真的是良善的老百姓，或者访问基督徒吗？也许这些良善的老百姓跟基督徒可能对社会也是蛮有贡献的，可是他们说话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人欢迎，没什么收视率。今天一般的俗气的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很嚣张的罪人，这些罪恶犯罪的人身上，恶人的身上。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听众朋友，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第七节就是说，有些人他认真工作，生活很节俭，也认真读书，他虽然这么辛苦，不表示他一定会将来会成功。但是住在你隔壁那个傻瓜啊，一个傻子，他可能很有钱，因为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千万的家产。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骑马的反而是一个傻子，他骑着马，而且王子呢，那个人是王子，他却做了奴仆。今天我也认识有些好基督徒，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很谦卑，他们在金钱上也其实也是很富足的，可是他生活过得很简单，他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这个见证很好。但是这些人，一个谦卑的人，他很节俭的人，他虽然有钱，他却被人忽略的。那么就是这里经文所说的王子啊，像仆人一样在地上行走。接着看第八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有人以为说他可以躲过罪的惩罚，那么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是一个愚昧人。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就也许不会立刻采取行动，但是不要忘记，神一定会审判罪，总有一天神会审判我们所犯的罪。我自己观察的很久，那些做事情做犯了罪的做错事情的人，他好像以为说好像逃过了一劫，逃过了神的惩罚，但是听众朋友，这是错误的，神的惩罚必定会来到啊，让我们警醒，赶快悔改归向神。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第九节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当时移开石头的意思，就是要把地界土地的界限把它移动。那这里所强调的是说，人不能够逃避罪所带来的惩罚啊，意思就是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表示说你要承受，你是犯种了什么因就结什么果，不能够逃避，没有办法逃避罪的惩罚。如果你想骗别人的土地或者骗别人的东西，那么一定神一定会惩罚你，因为主耶稣才说，告诉我们说，不要自己去报仇，在罗马书十二章九节，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一定会伸冤，一定会报应，神会为我们算总账啊！神一定会对作恶的算总账。接下来我们看传道书十章十节，铁器钝了，若不将刀磨快，就必多费力气，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这个意思什么，大概应该听众朋友可以了解吧，就是锄头钝了就把它磨利，如果你有尝试，一定会把刀磨利。那一个锄头钝了的锄头挖起土地来，当然挖土的时候很费力，可惜很多人今天不愿意磨利自己的锄头。有一个年轻人他说神呼召他出来传道，可是他说他只想上一些短期的课程来装备自己，但是后来我就劝告他说，你要把你的 磨砺你的锄头，磨亮你的刀子，你必须要经过长久好好的训练啊，才能够啊好好出来传道。你要花时间磨练自己啊。那么拿一个很钝的锄头来锄草的话，就是没有智慧。磨砺锄头，利的锄头才能够去锄野草。所以传道书这里有些教训，值得我们好好的，也可以好好学习的。接着我们看十一节，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无益啊，也是无益。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就是这是东方人一种啊习俗。这些经文跟诗篇五十八篇四五节的意思很相似。诗篇五十八篇四五节这样说：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龙回，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啊。耶利米书八章十七节，看啊，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毒蛇啊，我们知道是一种致命的啊爬虫类。我们看过在印度那些有些和尚哦，托钵的，他们啊吹笛子引那个毒蛇啊，在那里起舞啊，毒蛇在跳舞。吹笛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吹笛子的时候，蛇就不会咬人。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说当毒蛇攻击人的时候，你被咬的时候就会死亡。这一节所引用的蛇的意思，当然不是字面上那个蛇，不是指那个蛇，意思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指到泄露秘密的人，指那个人他泄露人的秘密，这个人他会欺骗你，他会背叛你，就像加略人犹大一样啊，他出卖耶稣。那么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在大灾难的期间会出现什么呢？敌基督会出现。因为敌基督出现在大灾难期间，他会来迫害以色列国。今天在教会里面，听众朋友，我们也会发现有些人他说话不诚实，说谎话啊。所以我们读的经文，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他假装是你的朋友，你看不出来他是骗你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不论他对你多好，他会像蛇一样，最后你会中毒，他会咬你。那么这是啊，可以说大卫的朋友，曾经大卫有个 好朋友辅助他的亚多西佛，后来他背叛他了。大卫他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亚西多佛原来是大卫的谋士，也是他的好朋友，可是大卫儿子亚撒龙背叛他的时候，他就离开大卫去支持亚撒龙。听众朋友，有了这种朋友啊，这种不忠信的朋友啊，实在是会遭受很大的害处。在诗篇五十五篇，大卫就请出他的心声啊，请声，你看诗篇五十篇就知道了。所罗门的意思在这里，意思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会发生，所以要我们小心谨慎。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说，有些人啊，他所谓走中间路线，怎么做好人做好事啊，说是靠自己人啊，自己的力量来改革社会。但是我们已经指出啊，这他们所说的，他们没有办法真正改革人的心。我们也指出他们的这走中间路线的人，中庸之道的人啊，他们所说的是错的。那经验告诉我们，当如果我们只是说啊你做错了，也许他们会反过头来攻击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啊。注意，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所说的话会吞灭他周围的人。他说话，愚昧人会吞灭，他说的话会吞灭周围的人。因此听众朋友，你交朋友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要选择那些诚信的朋友。以前我自己在当老师的时候，总是对一年级的学新生说，你们在这里要交到好朋友，或者你遇到将来你的未来的伴侣，但是你要谨慎做选择，因为有些人就像毒蛇一样。那么如果说你要小心，不然的话你就会被蛇咬到。接下来看十三十四节，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这两节经文听众朋友要把它记起来，你注意到吗？如果你在一个团体当中，如果你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大家讨论， 那么注意，总是有一个人他很健谈，说话的时候他就在会议里面呢、说很多的话。那么也许这种会议啊，以前这种什么聚会座谈会常常是一个八卦啊，八卦会。那么通常有一个最爱说话的人，他会掌控啊这个座谈会，有时他会说出一些很愚昧的很荒谬的话，人实在忍不住叫他最好闭嘴。所以我不喜欢参加这种会议的原因，就是有些这种人在这里面出现。那么有人说啊，这种人是大嘴巴，因为他既然说话嘴巴就停不下来，这个人头脑有问题。但是总而言之啊，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分辨，免得自己啊受害。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就说有人啊，他这个人是愚昧人，他在下雨的时候笨到要进屋子内他也不知道，就是淋雨的。愚昧人应该意思就是说，他要应该预做预备的工作，怎么在愚昧人在下雨的时候他笨到不知道要进房子里面去躲雨，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君王沉溺在宴乐当中、享乐当中，不好好执政，那么这国家当然是会受害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我们看到，如果执政掌权的人专心为百姓做事啊，为人民服务，这个国家就是有福的。接下来我们看十八节，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啊，就是说，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啊，不可以懒惰。不做工的人，不做工懒惰的人啊，圣经里面也给我们一个警告，你会自己会受害。接下来我们看十九节，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啊。当然，今天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个样子了啊。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意思叫我们说，不可以啊随便咒诅在上，咒诅君王在上掌权的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说，要尊敬君王啊，听众朋友，我们对那些执政掌权的人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敬重他们。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传道书第十一章，提供了一个我们应该该怎么做。在传道书第十一章啊，对那些所谓劝人做好人做好事啊，或者中庸之道者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所谓的道德家啊，走中间路线的啊，或者那些不冷不热的人，不左不右不右的人，那么十一章啊是有很好的教导。我们注意看传道书十一章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这些经文啊，听众朋友，是很好的经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怕行善，这个事情你该做的你就要去做，一定将来会得到奖赏，虽然奖赏来得迟，一定会有奖赏啊，就是这个意思。那第二节，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所以要及时行善，多帮助人，尽量的帮助人，那么将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你。路加福音十六章，主耶稣也讲过这个不义的管家的一个比喻，那管家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但是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却用主人的钱去免去欠债人的债，他来交朋友。当这个不义的管家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可以找那些人帮忙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云若满了雨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要预测将来下雨的，当然预测下雨当然好好要先带雨伞，当一棵大树倒下来的时候，那么已经它就你就动不了它了。那么这个究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做事情以前，你要去冒一个险之前啊，你最好了解整个情况，因为事情已经开始了，你要改变就很困难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意思就是说行事要有智慧，如果你要撒种最好等没有风的时候去撒种，如果你要收割之前要没有下雨的时候 之前你就要先收割，就是这个意思。看第五节，蜂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当然胎儿的形成啊，婴孩的出生至今当然是一个奥秘，灵性的重生，人的重生，基督徒的重生也是一个奥秘。那么我们也不知道神的圣灵怎么运行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主耶稣说，风从随着意思吹，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是的，很多属灵的事情啊，我们是一个奥秘，我们还不完全了解。重点就是说，你不要让那些不知道的事情，既然你不知道，不要让不知道的事情干扰你知道的事情。那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啊，什么叫做不要让不知道的事情干扰你所知道的事情呢？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做一张椅子，那椅子做什么呢？用来坐的。那我书房里面就有一张椅子啊，我随时可以坐在椅子上，很舒服的坐在上面。那么我对这个椅子啊，它的结构啦，是谁造了这个椅子啊，这个椅子是怎么造的呢，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什么，我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那么坐在这个椅子上哦，它可以啊负荷我身体的重量，那么这是我所能知道的事情。所以不要让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干扰你所知道的事情，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听众朋友，常常我们为那些所不知道的事情常常干扰着啊，干扰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我们啊，你知道的东西，知道的东西我们好好的努力去做，按照神的旨意来过活，这个是最重要的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第七第八节，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再念一遍啊，这个经文，听众朋友我们想一想，他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活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听众朋友，你的身体状况现在如何呢？也许你年轻人有一天会慢慢变成壮年，有一天我们都会老，渐渐的老去。不管你身体的状况如何多强壮，现在今天要过一个老年人的生活，我们身体慢慢会衰弱。老年人的生活并不像广告所说的那么容易，哎呀我们要什么健康啊，其实人有一天，我们就是70岁80岁，有一天会慢慢的老下去，会老化的。所以这里所告诉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应该要快快乐乐的。他说当黑暗的日子就老了，因为这日子必多，所来的必要都是空虚哦。我们要怎么样，要信主悔改，信耶稣，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你人生就不虚空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怕老，我们人老的时候我们知道年轻的时候神同在，年老的时候神仍然同在，有更多的精力仍然可以服侍神，荣耀神。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的时啊，在年幼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啊。听众朋友啊，这些经文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这里说到啊，他说行你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要从你心里面有愁烦要除掉，从肉体当中除去邪恶啊，非常重要。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那么我们是年轻人或者老年人，要记得一件事情，现在你要决定你该如何过什么样的生活，要怎么样度过你的人生，现在就要做决定。那么你做决定很重要的，不管哪一个年龄层，你现在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很多人已经浪费了他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做了许多错误的决定。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没有做错了，就是悔改改过，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生活，那么你所以会让你的现在的日子或者年轻的日子就变成是虚空的。所以感谢神， 听众朋友，神赐给我们生命，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也给我们一天24小时，一分一秒的过去，这个都是宝贵的恩典。那么听众朋友，我们该怎么样的生活呢？最好的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们要荣耀神啊！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啊，直到永远。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啊，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在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做一个时刻的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要决定怎么样过一个人生啊，就是荣神益人的人生啊，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啊功课，不要让我们年轻的日子、中年的日子、老年的日子都是虚空的度过，那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那么从传道书里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是不是啊行在啊自己的神的旨意里面。你到底活了，到底目的是在什么？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要荣神益人，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与生活，短短的啊就可以信仰生活给我们分享。有问题欢迎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